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财经有深度，雪球3500万投资者在线交流，一起探索投资的智慧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主播小鹿。那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的这篇稿件名字叫做中国的价值股便宜又好，来自于流水白菜。投资有两个难点，第一，识别价值，第二，实现价值。我们先来说价值投资的三个案例。巴菲特早年有一个成功的投资案例，桑伯恩地图投资。当时这家公司旗下投资的东西呢，已经值65美元了，但是公司自己的股价才45美元。那这个时候巴菲特就登场了，买买买，买成大股东。掌握控制权之后，巴菲特要求把公司的投资组合分给股东们，遭到拒绝。结果巴菲特威胁要求召开特别会议，要是不同意就全盘控制公司，把董事和管理层都赶出去。于是董事会只好同意，这样巴菲特这笔投资一年的获利就达到了50%，而且还是在35%这种重仓之下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经常不一致，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价值，但价值无法兑现。现在港股里有很多公司呢，也是这样，如果跑出很多巴菲特来，很多港股不知道会涨多少倍。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姆就很擅长这种玩法，这种玩法巴菲特呢是学来的。格雷厄姆当时投资北方石油管道公司啊，一算这家公司的固定资产和持有的铁路债券数额，其真实价值应该在每股95美元以上，而股票只值65美元。于是格雷厄姆不断的买入，成为该公司的第二大股东。此外，格雷厄姆呢同时联合了更多的股东结成同盟，因此在其后的股东大会中，格雷厄姆提出议案，要求将公司持有的铁路债券兑现，并发给股东相应的红利。几周之后，股东每股分得70美元的红利。那除了每股70美元的股利外，格雷厄姆还从股价的上涨后获利甚丰，他每股赚取的股利在100美元之上。事情还没完啊，格雷厄姆一击得手之后，迅速转移战场，又开始买进类似的国家运输公司的股票。先是国家运输公司，继而是其他几家输油管道公司，他们纷纷步了北方石油管道公司的后尘，一个个卖掉手中的铁路债券，将其变为现金派发给股东。格雷厄姆从这几家公司都获取了数额可观的股利。2007年，我当时1块钱左右买入丰基啊，基金盈丰。当时基金分红呢就超过1块钱，原因也是私募基金推动基金盈丰持续大额分红。当时丰基呢由于高折价，所以不断分红可以实现价值。简单来说，2块钱的东西1块钱卖，你分红1块钱继续五折，那么账面就还有0.5元。但因为持续分红，可能就8折了。这样分红1块钱，账面还有0.8元。这三个案例都是标准的价值投资。那第二点，巴菲特近年回报为何偏低呢？巴菲特早期投资的公司投资及经营，巴菲特买盖可保险，买华盛顿邮报，都是这种思路，最后大获成功。我们无法进行这种价值投资，原因有两个啊。第一，是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管理层。第二，目前的 A 股呢，其实很少有那种大幅破净的公司。格雷厄姆和巴菲特可以这么玩，是因为两个条件都具备。当时很多公司价格都极为的便宜，他们可以重仓几只有把握的股票进行控制整合，也可以分散大量买入破净的低估值的公司做一个组合，通过价值的组合获取超额收益。格雷厄姆的价值股一般是指低市盈率、低市净率的股票，也就是烟蒂股。巴菲特持有的价值股是另外一个概念，比如说我们看苹果、看富国银行，巴菲特的价值股是保险公司逻辑的，中高 ROE 分红不错。但巴菲特的价值投资逻辑过去10年回报并不好，有两个原因啊。第一是科技股的冲击，很多行业的护城河都受到科技股的冲击，有些生意模式原先很赚钱，但一夜之间可能赚钱能力呢就不行了，比如说传媒行业，现在大家谁还看这个报纸呢？第二，欧美各国经济停止增长，蛋糕没有变大，利润还被新的企业不断的给分走，所以投资效果可想而知。第三，郁闷的巴菲特，低估值意味着高回报，但现实中低估值很难遇到。此外，低估值买入的还要是未来盈利不错的公司。巴菲特强调高 ROE 的公司，强调护城河，就是这个逻辑。但我们上面看到，科技股和经济低迷对传统的价值产生了冲击，这次巴菲特更郁闷了。股市大崩溃的时候，他的桶都准备好了，一举大幅超越市场回报的机会来了，但他的桶还没有拿出来，就被美国政府拿钱出来援救了。 在恐慌下，在市场极度缺钱的情况下，签订了极度不平等的条约，是巴菲特最擅长的大桶捞金的手段，但这次没机会了。第四点，中国的价值股便宜又好。那么中国的价值股呢，前景如何？我们看到低估值价值股策略遥遥领先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就是中国的经济还在中高速发展，中国的人均 GDP 呢只有10000美元，只有发达国家的1/5，那这个阶段蛋糕快速变大。如果中国人均收入每年增长 7%， 那么要多少年才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的一半呢？这就是价值股最好的又湿又滑的穴道。那当然，目前价值股的极低估值是最大的好消息。那么实现的渠道是什么呢？要靠业绩，不断上涨的业绩终究会形成强大的动力，把股价往上推。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上雪球 APP 和3500万投资者在线交流，多空观点尽收眼底，陪你踏上财富滚雪球之路。